好，那么姐妹，咱们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每一天你都赐下天上的粮，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供应我们。主，感谢赞美你，真的是帮助我们，真的是每一天都有这样一颗内心里有一个这样子等候仰望主你自己的心，好让主你所赐的真的是被我们所看见，被我们所发现。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们第九次思想这个题目，我们所顾念的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我觉得特别是想要特别是想要知道怎么样能够与神来相交，跟他有一个真的是一个活泼的交通，好让我们的人生能够从他这里得着力量，得着恩典。我们前面提到这几个概念就是说神跟我们相交最基本的原则就是爱。这意思就是说，在上帝跟我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他最基本的动机，他想传达给我们，想表达的，想给我们的就是他的爱啊。当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内心能够明白，能够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能够向他更加敞开，能够接受他所分享给我们的，而他所分享给我们最核心的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这个观念的这个纠正呢，对我们其实真的是蛮重要的啊。就说是当我们讲这个系列，不是叫我们所顾念的吗？所以我们顾念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我们所寻找的，这个到底是什么呢？其实知道上帝跟我们所相交的这个内容，这个就是很重要的啊。比如说当我们面临到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说是寻求医治或者寻求神在我们工作当中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直接的去寻找这个，却不知道这个我们所寻找的，不管医治也好，不管神给我们的帮助也好，背后其实是主耶稣。其实寻找了主耶稣，这些东西自然就来到，对吧？我们所看到那些见证的时候，其实有的人得很严重的病我记得那时候看到，就是 Andrew Womack Ministry 里头，不是有一个人叫 Mike 吗 ？Mike Kish 还是什么？他不是得了一个男的得了一个乳腺癌好大的一个瘤子，他中间就越来越不行，他前面。怎么样坚持，怎么样祷告，或者怎么样都没有用。但等到他后面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那个神的话语，当他明白神怎么样把医治已经赐给他的时候，真的叫奇迹就发生。在他来看的话，这个瘤子虽然在那里，好像就没有一样的，他就把这个事情好像忘了。其实按理说是不可能忘掉的，因为他每天还需要来换纸嘛。他不是这里一个很大的瘤子，那里头流脓，他常常要换纸，他太太。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其实就在他那个神的那个话语进到他内心之后，我印象当中可能是一两周吧。那个见证讲到的，他一两周的时候，他们在换纸的时候发现，现在不需要用那么多纸了，就是那个瘤子收缩了嘛。然后这样子就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头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不见了。所以你在那个例子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真正所寻求的表面上呢，好像是我们眼睛所看得见的这个医治，但真正背后呢，能够造成那个医治的，却是眼睛看不见的。这个就是我们这系列里头想要讲的，我们所顾念的是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其实地上的身体无论怎么样保守，无论怎么样经历神的医治，这一个帐篷，神将称为帐篷，最终是要放下来的。但是我们真正存到永远的是我们内心里所领受的神的话语，那个在我们今天就可以表现出果效来，而且可以一直存到永永远远，甚至成为那个是我们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真正我们内心里头要学习，不管你现在表面上的需要是什么，背后你所追求的必须是这个我们眼睛所看不见的。所以我们明白神给我们分享的就是这个，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所分享给我们这个包含着他所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 然后呢，我们也提到一点，人生命的本质是属灵的，人心真正寻求享受的东西也是属灵的。这个观念呢，其实我觉得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常常讲到，我们天人有个属肉体的倾向，总是习惯于在物质世界去找满足。这一点当然是就是圣经里头的观念讲到什么叫做属肉体，但是呢，不管再属肉体，人本身被上帝所造，我们内心里真正需要的那一个还是属灵的东西，只不过我们不知道，我们去找其他的东西去替代。当你去找那些替代的时候，才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个系列一开始所提到的这个无聊的问题。因为人的内心不能够被其他东西满足，你总用一个不能满足你内心的东西去满足，到了一定时候你自己就会觉得无聊，因为那个东西你虽然在使用，虽然可能就说是在用这些东西，但它并没有带来你内心的改变，带来你内心的满足，所以自然就会无聊啊。然后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说，其实这三点啊，这些东西呢，它就是帮助我们回到神造人的原意。因为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那个意思不是说上帝造了一个机器人，好像表面像他那个样子那就行了。神所造的可比这个奇妙，他是在我们里面给我们一个灵，这个是从他那里来的生命，所以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分享给我们。那一个可不是说是只是象神而已啊，那个是神自己的那个生命，神自己的那个 DNA。把那个分享给我们，但是呢，当我们的自我意识认识到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生命的时候，外面才得以彰显。但是我们自我意识并不觉着自己是什么的那一个的时候，这个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彰显神的生命。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讨论到这样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人呢习惯于用我们外在的表现，用我们内心想到的这些思想，然后看到这些东西不好，就做出结论说我这个人本质就是不好的。但在新约的时代，神把基督的生命分享给我们，他让我们不去看我们外在的东西。不是说今天我们外在的事情如果做坏事情就没有结果，还是有结果的，不是说没有结果，但是这一个呢并不代表我内心那个生命真正的本质，属灵的那一个生命。当我们能够用那个来定义我们的时候，你会发现反而外面那些错误的东西会越来越减少啊。好，所以这些呢真的是让我们能够回到神造人的原意啊。不管是说是我在这讲的第一点啊，神跟我们打交道基本原则是爱，它就是让我们能够内心里破除撒旦对我们的那个谎言，对自己属灵的那个生命和本质，以及对神有一个不信任。当我们想到他爱我们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就是刚好跟那个倒过来，对不对啊？这个我前面已经讲过，我不仔细了来讲了。我们这次其实在这里还是要把前面的一些点回顾一下。我在这里用这叫做回归神造人的原意，就是为什么用这么一个概念啊？为什么用这个词“回归神造人的原意”？他就告诉我们啊，什么叫回归？回归就是说，你现在走在一条道路上，你得转过来才行。那对于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观念啊，你会发现每一点呢，如果要想让这一点在我们内心里头达到那个相应的果效，它都必须说，就是说必须来改变我们原有的一个观念，改变我们原有一个的观念。它不是像我们人常常做的，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都会不知不觉，包括我自己都会不知不觉的，在听神的道的时候，是在原有的东西再加一个东西上来。就是说我这个就是好像大家学课本的知识一样，我本来不知道这个，我今天学了我知道这个，它不是这样起作用的。这个不叫回归，用另外一个词讲叫做悔改啊，就是说是他每一个观念来了以后，我前面用的那个例子，当我们要想相信神爱我们，他不能说是在我内心里已经相信，因着各种理由相信神不爱我，在这上面再加一个神爱我， 这是两个相反的观念，它不能够在我们的内心里头同时起作用的，就是说它不能够共存的。所以这样子就等于没有听进去，它停留在头脑里头，它必须把原有的一些观念取代了以后，就是那个东西得放弃，那个东西得放弃，你才能够真正领受。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主耶稣，我们是用约翰福音里头这几段话吗？主耶稣讲到说约翰福音4章13到14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之涌到永生。那在这个富人的观念里头，他其实就没有一个特别的需要改变的你只要把这个水给我就行了，对吧？他自己的生命不需要调整。但当主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当然富人想要说，那如果这个水当然比我原来的那个水好了，然后因为在这里主耶稣所讲的事情，然后主耶稣讲到一个他很不舒服的事情，你去叫你丈夫到这里来。你想这个事情你如果说这对这个富人来讲，有什么事情他最不屑喜欢去跟别人去谈的，就是这件事情嘛。当然能够相信，他最不喜欢跟别人谈的就是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呢，一下子就戳到他生命的最中心的那一部分。他今天用什么东西来满足他自己？当然，讲到这个的话，我相信这个富人呢，才有可能想到主耶稣讲的这个水不是这个物质上的水，讲到我们生命里头的那个让我们的内心得到满足的那一个水。但是他讲到一个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那这里我觉得他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啊？他在提醒我们啊，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头，当你在教会听到也好，大家在查经分享也好，或者我们每个月也有那个分享聚会，我们谈到各种各样的题目也好，有的时候呢所谈到的一些一些那个 topic， 就是一些我们所谈的那些题目啊，可能是你或者你在教会里听到的时候，听到有些东西并不是你就是可以让你很不舒服的，不一定是别人在这个题目就是在指责你，但是谈到这个题目，你可能内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了，甚至有的时候你会误解，以为别人谈这个题目是针对你那不是这么一回事的。其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说，当我们的内心里头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在这个富人的表现，对吧？他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试图达到他内心的满足，在当时的情况下造成的是这种我们大家说身败名裂，就是他造成在那里头被别人都鄙视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今天谈到这个事情，或者只要提到这个事情，更不要说直接指出是他，只要提到这个事情，他内心里就会很不舒服，对吧？这表现什么？这表现呢，其实今天神想要来更正我们，这就是好事情啊！更正我们这是件好事情。那这个在反映什么呢？反映说，当我们在这里头要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生活，跟神有个好的关系的时候，其中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明白自己问题的根源。我们人所有的人都能够明白自己问题表面。就是那个表面的症状是什么？因为那个症状每个人都在经历，不管你自己是像这个富人他所陷入的这种困境，他每天都在经历。他活在当时的那些犹太人这还是撒玛利亚，他活在他当时的那些就是他那些村里头的居民当中，别人对他的眼光，别人对他的态度，他每天都在经历着。这个没有什么谁搞不清楚的。同样，在我们每个人自己所面临的问题，每个人你自己都很清楚，但是这个是问题的表面。但是问题的根源呢，这个如果要知道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前进的第一步。我记得我在就是很多年前做博士后的时候， 那个时候做博士后的我的工作很不顺利嘛，然后呢每天每天的心情就随着研究的进展来起伏，但是呢因为研究进展很不好，所以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起，大部分都是很低落的。然后呢我记得我那阵子每天稍微有一点成就感的，就觉得下班就是快一天结束的时候，我一般都把该洗的东西都洗干净。我现在我实验室里看很多学生啊，他们就没有这样一个习惯，说啊就弄得乱七八糟的。第二天也是我呢做事情，我就喜欢把那一天的都洗干净，然后第二天不管怎么样呢，是有一种小小的重新开始的这样一个感受。我就觉得那个时候啊，唯一的成就感就是每天结束的时候把那些东西洗干净。在那样子情况之下很久，只等到后来有一次就我当时其实对神有很大的一个抱怨了，就觉得神当时其实是蛮神迹的方式带我去那里做那个博士后，然后到了那里又那样子的不顺利，所以我在那里心里有很大的一个抱怨。直到有一次在星期天在教会的时候神就对我说了一些话。那之后的话，我突然就认识到我问题的根源不是说研究不顺利，我问题的根源也不是老板太苛刻，我问题的根源就是说我把学术研究当作自己的偶像。当然在明白那一点的时候并没有改变我，就是并没有就改变我，因为自己呢对这个东西的看重那可是非常深远的，它不是一天两天的，它其实是很多年这么建立起来，当时所进入的这个状态。所以呢单单知道这个问题的根源呢它不能够解决问题，但是如果连问题的根源都不知道的话，那是完全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后来呢我觉得渐渐就把这个东西所破除了。就在这里头啊，比如说耶稣跟这一个妇人他讲这个事情，这个重要性在什么地方啊？重要性就在于说，今天当你用一些其他的东西明明不能够满足你，而且让你越陷越深，用这种方式就来追求这个的时候，今天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是一个问题，那你就不可能停止，你也不可能改变，也不可能回归。但是当你明白的时候啊，当你能够接受这一点的时候，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东西在你内心里头的价值就打了折扣。我的意思，你的偶像在你心中的价值就打了折扣。以前你都不知道，你全身心的就在侍奉那个偶像，用那个东西来满足你。但今天当耶稣来告诉你这个东西不能够满足你，然后让你指出说你现在的生活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么造成的，如果你这个时候心是敞开的，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在你的里面就没有原来那么大的分量。所以同样在我们当中啊，当教会讲到一些事情涉及到我们内心的深处的问题的时候，不管你感觉舒服还是不舒服，其实应该从这个例子里头看到一点，就是说这个呢是脱离捆绑的第一步，脱离捆绑的第一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其他地方他也解释了他所说的这个活水是什么。在约翰福音第七章37到38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然后约翰福音第六章35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他在这里就讲到说，今天信耶稣的人永远不渴。或许有的人马上就会想啊，那我也信耶稣了，为什么我还有干渴呢？其实在这里头就涉及到另外一点了。今天每一个重生的人，我们里面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圣经有注释啊，这个是所领受圣灵。所以今天每一个重生的人里面有，起码是有这个活水，对吧？有这么一个活水，那今天到底信他的，他说的信他的就永远不渴，那为什么基督徒会感觉到渴呢？这个就涉及这么一点，就说是今天我们 虽然信主了，我们里面有这么一个新的这个人，这个新的人，这个新生命，他因着跟神的联合，因着圣灵，因着圣灵的江河在他里面，他不会渴的。我们感觉到渴是什么？是感觉到我们天然生命里头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在没有重生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天然的这个生命。我就是这个天然生命，天然的生命就是我。但是重生之后呢，其实我们今天就有另外一个新的这个生命，我呢就变成说，到底是在哪一边的问题。你如果在属灵的这边呢，就像主耶稣所说的，不会渴的，这个叫信我的。但是我们一般人想到说主耶稣说信我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整个这个人不加分开的想要用在上头，然后你就会发现他所说的好像并不是我们所经历的。因为这当我们整个这个人里头，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很多的感受不是从这个新的这个人里头出来的，乃是从肉体里头出来的，所以感受到的就是这天然生命的那么一个状态。好，主耶稣他又讲了另外一个事情啊，就是他讲到说，不是这个妇人听了这个很不舒服，就想转移话题，但主耶稣并没有把这个话题转开。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真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在这里头啊，就涉及我刚才提到的说那一点，对于我们来讲啊，必须来追求属灵的这个时机。或许我说我今天我所讲的这几点都是想讲什么东西啊？都是想讲，我们人怎么样对啊、人怎么样怎么来讲？就前面不是讲三个原则啊、神跟我们打交道的基本原则就是爱。第二个呢，他跟我们相交的可以说是内容，就是耶稣基督。第三个讲到我们人心所真正寻求的，本来那都是指真理，但这几个呢都没有特别讲到我们人自己该怎么样，对吧？讲神的一个是本质是怎么样，神怎么样，但没有特别讲我们跟神打交道，我们该怎么办，对吧？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些点呢，我想提到的就是我们自己应该用一个什么态度。因为所谓相交，虽然我们说相交的内涵是耶稣基督，是基督的生命，但是相交呢，这个总是大家不是分享吗？那是不是总有一个你来我往的？前面讲神跟我们相交，哦，他把耶稣基督怎么样启示给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跟他相交呢？前面讲的就是刚才所提到的，提到的第一点，认识问题的根源，其实这个也就是内心里头愿意接受上帝的指证，这是我们跟他相交的，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里追求属灵的这个实际呢，这个也是我们自己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啊。所谓追求属灵的实际，就意思说，今天在我们在基督徒的这个圈子里待了很久啊，你会发现有些事情呢，有些话，可能常常大家在说，有些事情常常在做，但是呢，这些事情，其中有一部分呢，或者相当的一部分呢，其实都是我们人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如果你对这些东西都已经很满足了，比如说我记得，在以前，就大家在教会里头啊，你在任何一个教会里头，都有一些弟兄姐妹是相对比较，比较追求、比较长进的，对吧？我记得我在很多教会里，大家说到一个基督徒比较追求、比较长进，其实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很热心了。对信仰很热心，对神很好像对神很认真，然后呢，愿意在教会里做很多的摆上，大家就觉得这个就叫做 很追求，很长进。但这个呢，可以说这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这是一件好的事情。但当我们说到追求属灵的实际，就意思说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啊，当我们来追求的时候，我不是满足于我自己可以有的一些热心可以怎么样就能够这个就行了，而是想要得着圣经里神真真所说的那个东西，人自己不可能做得到的那件事情。如果你能够满足于自己所做的那些事情，然后其他人对你有一些的称许，然后这个就行了，这样就让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没有办法真正的往前迈进了。所以在这里头主耶稣所说的这个话背后所反映的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比如说他对这个妇人说，这个妇人不是说是犹太人认为拜神敬拜神应该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的祖宗却在这个山上来敬拜神。那耶稣说，你看这些东西呢全都是所谓的一些影子，真正的属灵的实际，真正敬拜神的是在灵和真理里头，就是中文翻译成心灵和诚实拜他，就意思说这个才是神真正要让我们去追求去达到的一件事情，对吧？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追求达到的事情。那我们这次稍微提一下什么叫做圣经里所说的在就是在灵和真理里头敬拜他啊。他在这里首先所讲的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敬拜呢在地上所有的敬拜，旧约里头所存在的那些所有的敬拜在会幕里也好在圣殿也好，像那些撒玛利亚人在山上也好，这些东西呢全是真真的那个东西的影像。希伯来书是这么讲的，九章23节，他说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你看没有，他说地上的东西呢是照着天上的东西所做的，那这个就等于好像一个模型一样，对吧？像个模型，天上那个东西叫做本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属灵的那个实际啊。那个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这个是什么呢？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所以我们在地上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影像，真正的那个呢，有天上有个真正的会幕，进到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他所讲的，就告诉我们说，今天真正的敬拜呢，是在灵里头，在天上，那个才是实际，地上的不是真的。那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讲，怎么样来追求呢？我们还是可以看看在天上的敬拜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个在启示录里头他是这么讲，启示录第4章6节，他说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反正在这一个我是有一次听到那个什么 Arthur Manches 讲过这一段哦，他就说好像当时看了这个经文之后神就问他说，这些活物他们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啊，功能还是功用是什么他大概一开始没有很快想起来但是呢后来你看了这个描述，这几个活物长得是很奇怪的，真的是很奇怪的，样子还好了，对不对？像狮子，它们有六个翅膀，这已经有点奇怪。更奇怪的就是说是前后遍体，这里说遍体内外全部都是眼睛，那这个功用是什么呢？这个功用就是看，对吧？就是看。 那他昼夜不停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大家会觉着啊，这个在永恒当中一直去做这些事情，一直去这么喊，这个是不是很无聊呢？我想这个如果是出于无聊，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他们所看到的，对不对？就意思说在天上的敬拜，你可以看到说啊，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子一直的敬拜下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能够看到神的荣耀，或者是看到神到底是怎么样一位神，神的这个丰盛，神的这个好不断的被他们所看见。当他看见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这样子说，这位神是配得敬拜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跟神打交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来敬拜神。但敬拜神呢，并不一定是我们就说是自己要为自己要塑造一个好像敬拜的那个情绪。我的意思说，不是你自己的，如果你想到自己，哎呀，我敬拜神，我或者唱诗的时候，有的时候总是进入不到那个状态里头去啊。我们自己如果会去想的话，或者说我们大家去了那个什么，去了那个灵恩教会的那个特会，你可以看到说，哇，那里的弟兄姐妹好火热啊，又蹦又跳的。我每次去灵恩教会，我发现他们都是不单是年轻一点的人又蹦又跳，然后还要跑到那个台前去又蹦又跳。然后那些在后面的那些，如果大家从一个教会的背景来，不是那样子的，到那里头就觉得，哎呀，自己好像好不爱主啊，对不对？一点反应也没有，不单是外面没有反应，内心里头那个情绪也跟不上趟，对不对？就有那样一种感觉，觉得自己真的是不会敬拜啊。哎，我们在这里头，他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其实神所要的真正的那个敬拜啊，首先是基于我们对他的一个真实的一个认识。就是说是比如说当你在某一件事情上真正得到启示的时候，我们不管说这一次我们提到的神爱我们，哇，这个如果内心里得到启示，你内心里头深知确信神爱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内心里头绝对会有感觉的。然后当我们来到这里敬拜唱诗的时候，当唱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你不需要你自己去创造一个情绪，那里头会有感觉的。或者说是对于我们当中的有些人曾经领受过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当你觉得自己不好，自己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大家说的不好的思想，各种各样的不好的态度，但是当你有一天听明白福音，神把基督的义白白给你，这个义是你的，这不是一个空话，不是说啊，大家都有，你就有一份。他所做成的义，真的是给你的。所以今天你可以来到神面前，相信自己是义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在唱到神的慈爱的时候，你心里头是有感觉的。那我们看到的这四活物，他们所唱的就是昼夜不住的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每一次他喊都是因为他又看见了，而对于神的这个丰盛呢是无限的，所以他不断的可以得到，可以说用我们的话说，不断的得着神更丰盛更美好的那个启示。这个敬拜是这么产生的，对吧？敬拜是这样子产生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并不需要太就是去思想说，我今天在地上我所敬拜的是我当时的态度怎么样。你如果这么去想啊，我想你会常常处在一种定罪的观念当中，就是定罪的感觉当中，还不如去更多的来认识神。然后当神的真理向你内心敞开的时候，那个所带来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属灵的时期的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在天上的啊，也是在天上的敬拜，这都是在讲我们怎么样跟神打交道，就是我们怎么跟神相交。在我们跟神的相交里头，如果没有这些内容， 就说是我没有对神的敬拜，你就知道这里头少了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成分，这就是让我们跟神相交不能够就不能够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子那样好的其中一个原因。必须我们也要参与在其中，神他向我们分享他做这些，但是我们所以做的什么呢？敬拜是个很重要的或者是最中心的一个。在启示录第四章九节这里讲，每焚祀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是在那个宝座周围有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把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在这里啊，他们所一个是他们有个肢体的表达，对吧，他们俯伏在神的面前，他们把自己的冠冕，对吧，把自己的冠冕放在宝座前，然后他底下说什么，他有一个这个配得，在英文这个词啊 worship 不是敬拜神 worship 就是 worthship， worth 就是配得，英文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原文啊，这个配这个词很有意思啊，看到没有，这个词啊希腊文叫 axios 还是什么意思，of similar weight or value， 配就是说你给它一个相应的重量或者价值。我们可以这么来想，一个天平对吧，一个天平，什么叫配得呢，一边是神，另外一边把什么东西给它是跟它相配的，跟它相有相似的重量或者价值的。所以这个对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先不要去关注自己外在的那些东西，我们要来看在我的内心里头上帝到底有多少的价值，上帝到底有多少价值。就是当自己比如说是我们所做的事情啊，或者说是我们的态度呀，背后反映什么，背后反映在我心目当中神的那个价值。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啊，就是说啊，我相信弟兄姐妹有很多这样子的经历，就有的时候上帝来感动你，有的时候感动是非常清晰的，还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不一定觉得是很确实。反正在我的心目当中，我会觉得有些事情啊是明显上很清楚的，上帝对我说话啊，然后有些事情呢，可能就是说是好像一个很一下子就过去的这么一个思想。我觉得在在我的基督徒生活当中呢，每一次上帝很清楚的说话的时候啊，很清楚的说话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自己内心当中对他有一个正面的回应啊，就换句话说，神如果很清楚的来感动你，很清楚的对你说什么话，我们真的应该有一个 yes 这么一个态度。就是在那个时候啊，非常清晰的时候，因为我想我面临这种事情呢，我就说很清晰的这种至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没有说过就说不或者不愿意或者是什么之类的。但我有看到其他有人真这样子，就是很清楚的，他也知道是神的感动，他也知道是神的意思，但他还是选择不。就好像这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就意思说照着自己的意思，那样子造成的结果啊，其实就是说是过后呢你听神的声音就更不容易听清楚了，因为你就是要照自己的意思，非要照自己的意思，而过后带来的结果就真的是很不好。所以我在这里头所说的就是说，这些呢其实就是反映神在你心里头的那个价值和那个分量怎么样。 如果有些事情听不清楚，为什么我也不一定就是就能够那么容易就说是才顺服？因为那些事情如果听得不是很清楚，就觉得背后有的时候啊，就觉着好像怎么来讲啊，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还是什么样。但是很清楚的时候，我会发现啊，你每次对神的那个正面的回应啊，它就带来你生命上一步又一步很关键的一些转折。所以我只是在这里想提醒说，真正的敬拜啊，还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唱诗的那个时候，那个可以是我们敬拜他在每天的，在我不光是每天的生活，我的人生当中敬拜他其中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表现。所以今天先不要想要说在这里头要达到什么状态，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像这天上的，你看没有，得到神的启示，能够认识到这位神有多么好。你越认识他的好呢，他应该他在你内心当中的分量越重要。这一点呢，有的时候真的在律法之下的一些基督徒他们有的时候做的恐怕在恩典之比在恩典之下基督徒做的更好。我记得我以前听过有牧师，他就讲到说比如说在他星期天聚会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陈瑞珍牧师就讲过嘛，他当时不是别人邀请他去做大会报告什么，但是正好那个因为开学术会议，他也不是考虑一定要星期几，有的时候假设星期六开始呢，星期天就开始有这样子的报告，他就是不去因为他觉得星期天是敬拜他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背后其实反映的关键是说，反映的是不是说神在我们内心的分量的问题。那些做法其实还是其次的。就是说另外一个人，他同样可以非常看重上帝，但他不一定要拘泥于说是不是星期天他怎么样怎么样。他有的人很专注这个，有的人不一定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这个跟所有的不管你今天在什么样的教导之下，就是内心里上帝的分量怎么样，那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敬拜。这个是我们可以向神做的。你现在想一想，我们要跟神来相交，我们要跟神有个好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作为基督徒来讲，跟神有个好的相交的关系，是我们生命得以更新改变，不断的得着力量的源泉。那这里头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会想到我们要做的是具体的事情，如果教会教导大家做这个 ABCD 那些，其实我们所要做的是这个心态越来越对。所以在这里讲到敬拜，从我们看到天上的这个敬拜，就是把神所配得的跟他相称的那个分量和价值在我们的内心里头。这一点呢，就算你在律法之下，你如果能够对神有这样子的看重，就算你所做的很多事情表面上并不是怎么样的，但是因着内心是对上帝的那个看重这个还是被神所纪念的。好，我们再来看这还是讲的敬拜这个事情。我在这里都想讲到说，怎么样追求属灵的实际。属灵的实际刚才是在天上的这个敬拜，那我们在地上怎么样应用呢？我们固然不一定，就是我们固然现在达不到像天上的那24位长老，他把他自己他们的冠冕，这个就是他们最让他们有荣耀的东西，他把自己最得荣耀的东西今天摆在神的宝座面前，就意思说他把自己最宝贵的自己最有价值的东西今天可以归给神，因为神配得。我们现在可能达不到这样子一个状态，但是呢，如果我们追求属灵的实际，就意思说要让神在我们内心里头的分量越来越重。那这个也就涉及到我前面所说的， 当神在教会里向我们来讲话的时候，如果我所听到的一些事情是我内心里感觉不舒服的，如果神在我内心里分量很大，这个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说把自己的那个内心里头的不愉快放在一边来听神的话。你知道我们自己啊，陷在自己的这种问题当中，你会感觉不好，然后呢又别人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又会很不舒服，就在这种恶性循环当中难以出来。那怎么样能够出去呢？其实就是把自己能够放在一边，但是要想把自己放在一边，必须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东西在那里头。所以呢，我就觉得说是啊，当神在我们心目当中重要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就算你错误在错误的教导之下都还是有办法的。比如我记得我就想啊，我以前啊就说是非常不容易跟别人讲跟别人讲比如说内心的感受的。现在在教会里头是不是常常在讲啊，常常在讲自己内心的感受啊，对吧？然后你讲到这个也要分享给别人，对吧？所以以前自己是非常非常内向，而且内向的一个地步我都觉得那个时候是很深的一个狭制。但那个狭制怎么样开始脱离的，怎么样开始脱离的，就是我记得刚信主以后内心里头就有这么一种感觉。现在回头想，那个就是神对我所说的话，只不过你自己是一种感觉。我内心的感觉就是说，如果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呢我是应该去做见证的。所以在教会有的时候要讲见证的时候，而那个见证，既然讲见证是讲你自己内心里头的一种一些改变啊什么，你就不得不去讲那个。那按我的个性呢是很难去讲这个事情的，但是因着内心里有这么一个想法，把那个东西就压下去了。那我想我今天所做的在教会所做的这些讲道啊分享的这些事情，如果没有不能够脱离原来的那个捆绑，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做今天这个所做的事情的。但怎么样脱离呢？其实就是上帝在你内心里有一定分量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自己原来的那些东西比较容易的放在一边。等你放在一边，越来越从这里脱离之后，你才知道这是多么好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吧？好，我们再看他圣经里讲到新约的这个敬拜啊。彼得前书二章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然后底下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你看没有，这个是不是也在讲属灵的实际关于敬拜的。以前是地上有一个圣殿，但今天他在讲到说灵宫。以前在地上所献的祭，在旧约立位记里头讲各种各样的祭，所献的祭。那新约的时候他说借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都是在讲我们怎么样跟神打交道，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那问题是什么叫做神所悦纳的灵祭呢？神所悦纳的灵祭啊，希伯来书有这样一个解释啊，希伯来书十三章十四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这个就是在讲的新耶路撒冷。大家知道在新天新地那个时代里头啊，地上再没有一个殿，就没有一个那样一个圣殿，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殿。所以他所说的这个将来的城，其实就是天上的真正的敬拜神的地方。他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所以意思说啊，我们要想跟神相交，其中必然有的一个内容，我们你如果说是需要有的或者需要去做的，甚至你说其中一个，他说是常常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就意思说来到神的面前要常常赞美他。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在你的基督徒生活当中你是怎么样实施的啊。 我可以向大家承认，这个很难实施，真的很难实施。我这个人的其中一个很中心的一个特点啊，就是说很不愿意去做自己觉得违心的事情。就是我心里比如说我有这么一种感觉，然后今天你让我去做跟这个感觉不那个啥的啊，你就特别不愿意去做。所以呢，你如果要实施这个的时候，必然就心里会有这么一种感这种一种想法，说哎呀，你是不是真心的颂赞神呀？如果不是真心的颂赞神呢，你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我也不喜欢去做这个事情，我也相信神也不喜欢听这样子的，我不愿意去做违心的事情，是吧？我不愿意去啊，就是寻找上啊，好，这是神让我们做的，管他呢，我就每天就这么敬拜，就是把说一些各种各样的话。我说要我自己啊，我都不爱听这种话的，就意思说，如果另外一个人对我说上什么好话，但是实际上他也不是真心的，我告诉你，我根本不爱听这种话的。我说我都是这样的，神可不更那个什么啊，对吧？所以让这个实施呢，是实施是不容易的。这个想法对不对呢？我只能说有一定道理，就是让我们去做口是心非的事情啊，真的神不愿意去做。就在圣经以赛亚里头书里头，都明确的讲了，对不对？所以呢，确实是这么回事。但是这种想法呢，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陷入到另外一个陷阱里头去，就是说是，你轻看了圣经里所明明所说的这个话，以至于在我们跟神打交道的里面，这里头没有太多敬拜赞美的内容，因为你总觉得自己还没有特别那个啥，特别真心，特别的那种真挚的那种感情，然后今天要向他说向他诉说，对吧？总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因为活在地上，这么自己又不是这样子肉体的生命，从那里头的感觉，而那里头总有就是很难跟圣经这个所说的这个相配的，所以呢，又容易陷入到另外一种陷阱里头，让整个这个东西都失去了这个一个这个内容啊。但是呢，要跟神打交道，这是必然的一件事情。我们来再看另外一段经文，等会我再回来再看另外这个啊，这里头很有意思啊。大家知道圣经里头讲到我们向神献祭，大家都知道说强调什么，用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献祭，如果用面呀、用饼啊，必须是什么？必须是无酵的。这个在新约里头也强调了，对吧？我们做诚实，叫什么？圣洁的无酵饼，对不对？然后，那你在看利未记里头讲到的时候啊，他讲到一个祭叫做平安祭，或者叫做感谢祭 ，peace offering。这里头呢，你会发现啊，是圣经唯一一个地方讲到要可以用有酵饼，当然也用无酵，但是可以用有酵饼。你看没有？利未记七章十二节，就讲到感谢为祭，不是刚才讲的以感谢为祭献给什么？他若为感谢献上，就要用调油的无酵饼和抹油的无酵薄饼，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与感谢祭一同献上。这个容易理解，因为圣经里讲到用油，油都是象征什么？油都是象征圣灵，对不对？象征圣灵，就意思说我们所献给神的，今天必须要有神的灵的工作在里头，不是把天然的东西，对吧？不是只是把我自己的饼就浇上去，就是他要把有圣灵的工作在这里头，这个容易。第二，七章十三节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你看没有？这个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因为在其他地方，比如讲到所在那个逾越节，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然后凡吃有酵饼的必须要从门中剪除，在旧约的时候。所以你看没有，这个是非常严格的，但在这里头呢却可以献有酵饼。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理解的，我还想了好一阵子，为什么其他地方都那么强调无酵饼，而且是无酵饼在新约的时候也讲 这个无酵饼就是我们嘛，要除去那种天然的那些错误的那种思想，我们做诚实，叫做诚实什么？大家，我那个词叫做诚实圣洁，还是用诚实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反正我诚实无伪，好像是诚实无伪的无酵饼，就让我们做无酵饼。所以你看没有，这个讲的很重要。我们前面讲到说，怎么样神的话语更新我们，让我们跟天然生命可以脱离，然后我们有一种那种纯粹的那个我的那个观念，那个就叫无酵饼了。那如果在这里如果是那么重要，那为什么在有的地方却可以现有酵饼呢？而且这个有酵饼啊，只是在献平安祭或者为感谢献上的时候就可以了。那我们都知道无酵的重要性，那有酵从某个意义上来讲，就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样理解的，我的理解呢，就好像有包含着天然的人的在这里头。那在这里再回头来看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在这里用颂赞为祭，在这里讲到说是就是在这里讲到那个什么，让我看在这里嘴唇所结的果子，其实这个就是感谢神嘛。那在这个时候可以就是在这种祭允许用有酵的饼，那是什么意思啊？我觉着就我的理解啊，就是说今天如果你内心里是真心的对神的一个感恩，不管你是在新人里头还是在天然里头，这个仍然是蒙悦纳的。这意思就是什么啊？今天你就想一想，我们在新人里头固然不用说了，对吧？在这里头新人是基督所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表现，所以这个固然就是毫无疑问了，这神自己的工作。但是今天啊，你就是作为一个天然的人，当神的工作恩典临到你身上的时候，就是你的心思意念还有很多属天然的，但是你是真心的对神的一个感谢，这个时候你都不用去考虑是属灵还是属肉体的，就是蒙神所悦纳的。换句话说，今天对于神真心的感恩，这个就是好的，这个不可能是不好的一件东西，这个呢就是蒙神悦纳的。所以他对我们的提醒啊，就是说啊，可以换再这样子来，再这样子来，来描述。我们作为一个人啊，你要知道有些人呢是有感恩的心，就意思说别人所做的事情呢，他不会想当然的，他会想到说，哦，别人这样子做他对我好。你就现在想想，如果今天一个人啊，他有感恩的心，这个人就算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你都知道如果一个有感恩的人呢，这样的人他其实是就这一个优点可以遮盖很多很多的缺点。但是如果一个人啊没有感恩的心，就是别人对你怎么样你都是想当然的无所谓，那这一个缺点就可以把你的很多很多的优点都抹杀掉，是不是？我们人跟人打交道，那我们跟神打交道也是这样子的，这一个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敬拜神，我们跟神打交道，我们跟神相交，在这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刚才讲到是内心的那个态度，神在我们内心里头越来越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说，对神要有一个感恩的心，而这个感恩的心啊，而且不是只是想一想就行了，而是说当神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给我新的启示，给我的帮助的时候，真的应该让自己的内心来有所回应。这一点呢，我觉得对我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因为以前只是会说我不愿意去做违心的事情，当自己内心里没有充满感谢的时候，你就不愿意去说这样子的话。但现在就应该学习什么？就应该学习不要等到 好像自己想象的要自己内心充满了感恩才感恩，而是现在你内心里真心知道，还是真心哦，只不过强调说今天有真的当时就感恩，有神的启示现在就感恩，当你觉着上帝爱你的时候，你敬拜唱诗的时候，就用你可以有的那个感谢的那个心去歌颂他。这样子我们是不是渐渐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事情呢，就越来越进入属灵的实际。而且可以这么说，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常常在感恩的人，对吧，常常在感恩的这个状态的人，是很难陷入到这种沮丧的这种心情里头的。所谓沮丧，不就是一些负面的思想在我们里面，然后关注在这负面的东西上，然后你就没有办法脱离，这就让我们很沮丧或者很灰心或什么。但是一个人懂得感恩呢，一个小的事情上你懂得感恩，那今天就等于你在关注在好的事情上。你要说什么是信心，一个人如果能够常常感恩，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信心。不是说，还不是说对将来事情，就是对神的这个信心，而且对着他有这样一个感恩，他就让我们的内心里头向神敞开。那圣经里头有这么一句话，那个本来是主耶稣来责备人的，他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他就说你们把神的话哦，当就是当把人的诫命当作神的话去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他意思说神的话是有那种生命和能力进到人里面，神的那个话是会改变祝福人的，但是你们把它扭曲了，你们所讲的实际上虽然是在讲圣经，但是你讲的观念用你自属人的观念这么讲出来理解，最终来讲这个就没有果效了。他说所以拜我也是枉然，那个本来是一个负面的事情，但你要知道他的那个负面是指的我们没做对造成的结果，那意思说什么，敬拜神不应该是枉然的，对吧，就本来应该是敬拜神不是枉然的，被你们搞坏了，所以变成拜我也是枉然。所以敬拜神不是枉然的意思是什么，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其实就是处于最好的领受上帝的状态，领受他恩典的状态，这个大家同意吧。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调整自己的内心处于一个好的状态，什么样是最好的状态，当上帝在我的内心里头那个分量是最重的时候，那个就是最好的状态。因为当他在我的内心里分量越重，他所说的话就越容易被我接受，我自己的负面思想面对神的话语就越没有分量。然后我如果敬拜感恩这种状态的时候，我的内心里对他不但是对他过去在我身上所做的工作是出于这种正面的回应，而且也敞开让他接下来在我的生命当中继续要做的那些事情也是敞开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在我们基督徒生活当中，其实总是啊，因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少了这样那样子很重要的东西，或者多了这样那样错误的东西，导致我们不能够进入到跟神的这样子一个关系里头。另外一个你看没有，他在这里头他提到了，不是前面说要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吗？灵祭是什么呢？旧约的祭品全都是实质的，那新他那个是象征属灵的东西，这里讲到敬拜赞美，对吧，赞美感谢。另外一个13:16希伯来书，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也是神所悦纳的。所以在这里你看还提到另外一个行善和捐书，中文翻译行善和捐书啊，很容易让人把它就跟大家一般所说的慈善事业等同，对吧，行善和捐书嘛。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就不需要行生命，不需要基督，我们 不信主的人也可以做，佛教他们也做很多这种善行，对不对？然后甚至完全没有信仰的人，在美国有不少那个亿万富翁，他们都有这样子的，叫做写下这样子的那个，不管是保证还是就意思说承诺吧，将来把自己的那个什么，比如说99%的自己的资产全部都会作为慈善事业。这些人很多并不信主，对吧？那他们做的事情，那一般很多基督徒还做不到呢，对吧？那所以到底这个是指什么？行善和捐书啊？行善 do good， 捐书这个词，其实前段时间我们讲过 ，koinonia 就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用的那个香蕉那个词，对吧？新约里头香蕉的这个词。所以当他说的行善和捐书。他不是说是简单的大家所说的行善事我去帮助，那这个就完全不需要行生命了。他这里所说的，我们前面不是讲的那个相交，那个分享基督的生命，包括其中所结的这个果子，就意思说今天啊，我们如果敬拜神呢，一个是对神的，另外一个呢在敬拜的对神的那个敬拜，一定要让自己里面基督的那个生命，那个有所就说是有所叫做什么，跟别人分享的那个跟别人分享的那么一个渠道，一定要有这一点，就一定要有这一点，这是其中。跟神相交的，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当他们来到神面前敬拜的时候，他们除了一个向神的献祭，他们其中呢有一些那个什么所献祭的东西是跟什么，是跟祭司还有跟其他的人一同分享，大家一同快乐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做基督徒要想在这上面能够有个好的长进，他就让我们不能够眼光只是看到自我。我的追求，我从上帝这里得到什么，我得到什么，他必须要有一个出口，而这个呢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只要你在教会里头，你在这里有所领受，你如果想要在这上面长进，就不可能我没有特别的一个出口。你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出口，就可以肯定你不大可能在这上面有好的长进。这个出口基本上就意思说，你里面的基督的生命不光是来满足你我的，也是来供应他人的。所以你就一定要有机会，这个机会可以在教会里，也可以在教会外头，但是一定要让他有出口。如果我们大家想一下，我们过去参加的 Todd White 那个 Power and Love， 他们其中很强调，你看他们那么强调说，你今天不能让教会的这个工作就停留在这个墙里头的吧，要一定要出去。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真的是符合圣经的这么一个观念，就说你现在想一想，神如果是一个真的是爱的神，他绝对不可能只爱你只爱我，他的那个爱是真的是有要给所有他可能给的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你今天呢我当然我在这里，我觉得我们不想要陷入在一种好像这是一个条件，这是一个怎么样，上帝一定要就说是变成一个好像律法的一个规条要去做，而是说今天啊，这是这个里面这个生命的一个特质，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想要在活在这样一个生命圣灵的律里头，那你就要想到，就你可以做到的，就你今天 feel comfortable， 他们也可能 challenge 你不 comfortable 的事情，但是我就说你心里头有那个感动的，就不能够把它压下去，而是说，有机会来有所服侍。如果这上面都没有，其实基本上就说明一件事情，我们太 self-focus 了。太关注自我的需要了，太关注自我的需要，就是让我们在生命上难以领受，难以成长的一个原因，对吧？所以在这里我并不是说你一定要这么做，一定要那么做，而是说你一定要让你的生命里头有这么一个内容， 而这个内容特别讲到他所说的这个捐书不是简单的行善事，而是要把让里面基督的生命出来，来服侍别人，对别人有所帮助。好，最后一段，还是沿着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一段来讲下去。约翰福音4:25，当他讲到这些事情之后，对吧？然后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在这里头啊，这个妇人的表现大家都看到，她在她的生命深处得了医治。主耶稣一开始讲了一个她很不舒服的事情，但是神要讲到，如果你在教会里感觉到在教会里所讲的一些事情真的是让你很不舒服的，就像在这里一样，神是要来医治你，神是要来更新你。他不是说就揪住你这个不放，在恩典之下所讲的说这个不是你，他不是要来定罪你，他是让你脱离这个捆绑，进到神给你的这里头。所以当这个人改变了以后，你会发现啊，他以前找到五镇的时候出来打水都避开其他的人，他现在专门跑到那里城里去，你会发现啊，他内心已经得了医治，得了释放。而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这里我用绿色，就是这里对我们一个提醒。这个提醒是什么呢？叫做去除对神的限制。我在这里讲什么意思啊？比如我们自己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天人的需要，有需要就需要得到，就想要得到满足，对吧？我的内心空虚，以前找其他东西满足不行，现在要来找神满足。但是在我们来找神满足的时候，我们需要愿意把自己所有天然的那些拦阻神来满足我们的那些观念都愿意放下来。其中一个观念就是说，以为满足就是自己得到东西，这是我们天然的一个误解。就天然的因着有空虚变成自私，自我为中心，然后因为自我为中心，就以为总是以为我自己要得着什么东西我就可以满足。主耶稣在这里说什么？他的满足是什么？我的食物，在这里就是说，我的满足就是遵行差我来着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我不知道你在你现在啊，大家现在大多数人都我们在这里除了小孩子都是成年人啊，在你现在的人生当中，什么事情是让你最感动的？一般的事情真的不容易让人感动了，在世界上阅历多了之后，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事情，如果在现在我看到的仍然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发现神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做奇妙伟大的工作，这个是最让我感动的。真的，当我有的时候看到，比如说我以前看到 Andrew Womack 那个见证，看到那个谁，那个女孩子叫什么？她以前不能走，那个，叫做什么？啊 ，Nikki 什么什么ski 什么，后面的那个 last name 忘了，对 Nikki。我觉得我当时看了，我看到这样子的见证是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当一个人啊，年纪轻轻的一个女孩子，因为疾病，她不是碰着应该是车祸还是什么过后造成的，然后就变成后来就没办法动，然后变成那样子，然后吃饭那么大了还需要人好像换 diaper 之类的这样子的啊，换尿布之类的，她都陷到这样一个光景里。后来 Andrew 给他祷告，然后他就这样子得了医治，后来变成一个真的生命焕发的这样一个人。我看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真的是让我最感动的事情，就是看到神的这个伟大，然后把人从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头扭转过来，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们感动的。 所以在这里就意思说，我们在跟神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应该有这么一个心态，说我天人的心态里头有不少东西，我想当然的就是这样，我有需要我就要得着，我要怎么样就是这样。但这是一个陷阱，这是一个误区，这是在扭曲之下的一种观念。我不是让大家说今天啊，用一种人为的意志力的方法，我有需要但是我就不管我的需要，然后我就要去为别人付出，然后这样子上帝就怎么样，这个就变成律法主义了，对吧？变成你这么做变成上帝祝福的一个条件了。不是，而是说神的这个祝福他本来就给我们，我们内心里头呢有各种各样对他的一个叫做限制，其中一个限制呢就是只看到自我的需要。当你只看到自我需要，你会发现这个需要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自我为中心的人永远不会得着满足的，自我中为中心的人也很难有感恩的心的，自我为中心的人是非常难快乐的。所以那怎么样不自我为中心呢？不是说我今天勉强着就去做不自我为中心的事，那个不行的。我们必须说内心向神敞开。当我的感觉就是，当神有的时候给我们来内心里讲一些话的时候，就好像星期二我让大家为我祷告，那有些负面的思想啊，当你愿意放掉的时候，另外正面的思想进来之后，然后你就容易去做这些事情了。所以我们强调的是什么？是内心的这个改变。但内心要改变之前，必须你先要愿意改变。你如果不愿意改变，就很难改变。我们现在所有讲行为啊，都是在讲内心改变之后带来行为的一个自然的改变，从来不是让人去在外头努力做行为上的东西，内心却没有改变，对吧？还有今天我觉得讲到就讲到这里，基本上就讲到说，我们跟神打交道相交的时候，我们这方面应该去做什么事情，对吧？我们内心需要什么调整。我们讲到就到这里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把这样子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把义白白赐给我们，把生命白白赐给我们，把你的爱白白赐给我们。主，我们真的是愿意来进入你的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头啊，有这样一个跟你亲密相交的这样子一个生活。主，我们仰望主你的圣灵来教导我们，当我们所听到的这些事情不是停留在头脑当中，那是在我们带来我们内心的改变啊，这样子也就带来我们真的是整个人生的改变。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